年落日，江九州著作，李若梅导播，戴维雄配音， Johnny 录音，冯云中主讲。已经是寒冬了，大地上的一切都显得异常萧条。严寒之后飘起雪花，刺骨的冷风吹向人们身上。南京通济门内附近的第一监狱内，由于气候寒冷，比平日显得格外阴森恐怖。自从所谓日本皇军进了城，牺牲在这座高大围墙之内爱国志士的生命难以计数。黄梅和他的母亲黄丁氏被抓进来关在这座监狱已将近100天了。这一天，幸运的漏网之鱼丁维庸鼓起了勇气去探监，可是他走到离监狱不远的地方又畏缩起来。于是他想，还是先到家里看看再说。白天他胆怯不敢去，到了天黑他才鬼鬼祟祟地溜进了一别数月的荣记土高行大门。丁维庸清了清喉咙，干咳了两声，在门外喊着：“
门里有人吗？”“
哪一个啊？鬼腔鬼调的。”“
是我了。”
由于家中的电源早被剪断，陈嫂手上端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，一手遮住灯光，慢慢地走上前，一边开门一边问：“
你是哪一个啊？”“
哎呀，陈嫂啊，你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啊！”“啊，
哎呦天哪，你不是庸爷吗？你跑到哪儿去了？你是几时回来的？”“
哎呀，别问了别问了，赶快把大门关上，而且要拴紧啊。”“
你怕什么呀？庸爷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可把我们下人急死了。”“
那天呢，我跑出大门，看见日本宪兵对着巷开了两枪，幸亏不是来抓我的，所以啊，我才能够从后院里翻墙头逃跑了。听说太太跟小姐都被抓去关起来了，我想去看看他们，可是又不敢去。陈嫂，现在情形怎么样了？”“
庸爷，你怎么不早点回来呢？你早点回家，这个家里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。”“
陈嫂，只要老太太跟小姐回来就好了。”“
庸爷，你哪里知道，自从出了事，电费没缴，两条线都被剪断了。我每天出去打听消息，想去监狱送点东西给老太太跟小姐吃，可是我找不到门路啊。”“
哎呀，你是女人家嘛，应该叫小刘他们代替你去嘛。”“
庸爷，你就别提这两个杀千刀的坏鬼吧。半个月前，那两个丧尽天良的坏蛋看老太太跟小姐被关起来不能回来，第二天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搬走了。要不是我拼命的维护，恐怕这栋房子也被他们拆掉了。”
陈嫂啊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啊，有账啊慢慢的再算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去过监狱里看看老太太跟小姐？”“
我去过两次，守监的人都不准我进去，幸好在路上啊遇见了赵二童。”
遇见他了？”
嗯。
他怎么样？他的伤好了吗？
哎，他的身上被炸受了点轻伤，已经好了，现在只是瞎了一只眼。
哎呦，那他不是成了独眼龙了吗？
不但是独眼呐，走路还瘸呢，也是恶有恶报。
陈嫂，他对你说了什么没有？他有没有问起我？
他问你了，我说雍爷不在家，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他听了好像很失望，不过也幸亏他到监里托了人，我才能够到监狱里去看看老太太跟小姐啊。
他们怎么样了？
我昨天才从监里回来，今天我已经买了30个蛋，准备马上送过去。
30个蛋？谁要吃这么多个鸡蛋了？
太太在牢里病得很重，很危险的，恐怕送去她也吃不下去。太太快不行了，小姐又怀着个身孕，都好可怜呢。
你知道老太太得的是什么病吗？
我不知道她老人家得的是什么病，我只知道她已经吐了几次血了。
啊？你说我的老姐姐她吐血？
是啊，真把小姐快急死了，何况她也快要临盆生产了，天寒地冻的，怎么办呢，雍爷？
我看，我去请个接生婆到监狱里去帮帮她的忙，你看好不好？
雍爷，你老糊涂了。小姐她现在是在坐牢，不是在家里，接生婆怎么能到监狱去呢？
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
小姐心好人好，她是被人陷害的，老天爷会保佑她的。
陈嫂，你说我们家小姐是被人陷害的？
太太跟小姐都是被日本宪兵抓去的，她不被抓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。这不是他们害的，是谁害的呀？这些日子真是苦了我们家小姐了，她见老太太吐血几次啊，伏在她身上哭得死去活来的。小姐见老太太昏迷，还念着雍爷的名字呢。
啊？念着我啊？
是啊。你快去监里看看老太太吧，迟了东洋人就要叫人把她抬到太平间去了。
好好好，我就去。哎，可是我到监狱里去不会有危险吧？那东洋人会不会把我也关起来？
哎呦，雍爷，监里的东洋人又不是宪兵，不管抓人的事，你就大胆的去吧。看你怕成这个样子，不会关你的啦，你要去就快点跟我去。
你等我一下，我一定去，好不好？
两人好不容易走到监狱，丁维庸一直担心日本人把他抓进监牢里关起来。他跟着陈嫂走进监狱，由于那个牢头曾经收过陈嫂的红包，陈嫂只向他咕噜了几句，他就点点头让他们进去了。他们走进监狱大门，里面阴森逼人，丁维庸一直提心吊胆。他跟着陈嫂走过两道天井，又转个小弯，已经看见黄梅蹲监的那座牢房了。陈嫂提着一篮鸡蛋继续向前走，陈嫂看见平日深锁的这间监房，此时锁门大开，两个法警和一个女看护正指引三个清洁工在监房内打扫消毒。原来在5分钟前， 以行将断气的黄丁氏被抬进太平间去了。黄梅因为伤心过度昏了过去。陈嫂和丁维庸进入监房后，见两个凶狠的法警已经走开，就走到木板床前，沙哑着声音：
小梅，小梅，你醒醒啊，舅舅来看你。
小姐，小姐，你醒醒吧，庸爷来看你了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听到没有？
黄梅在昏迷中听到了呼叫声，逐渐苏醒过来。她睁开眼，向丁维庸和陈嫂看了看，喊了一声：
舅舅，你来了。陈嫂，你也来了。妈呢？我怎么看不见她？妈呢？
陈嫂和丁维庸一时不知如何回答。只见同间房的女难友告诉黄梅，黄丁氏在几分钟前已被抬到太平间去了。黄梅听了情绪激动，突然从床上翻起身子向外跑。她边跑边大声喊道：
我要去看妈妈，我要去看妈妈。
一不小心，黄梅被门槛绊倒，摔跌在地上。陈嫂见状，上前将黄梅扶起。
小姐，小姐，你没摔伤吧？小姐，小姐，你说话呀！小姐，
我要去太平间看妈妈，我要去太平间看妈妈。
黄梅坐在地上放声大哭。丁维庸见外甥女儿哭成那个样子，怕她再昏过去，就走到黄梅面前说：
小梅啊，不要再哭了，什么事都是天注定的，凡事啊想开点，自己身体要保重，这最要紧。小梅啊，你可不能再有什么三长两短了。你要去看妈妈，我也想去看看我的姐姐，我也要去看她最后一面呢。
庸爷，庸爷，你劝小姐别哭，你怎么也哭了呢？啊，你要去看老太太，东洋人让不让我们去还不知道呢。
陈嫂才说了这话，牢房外突然来了两个身材魁梧的法警。这时有个中年的女犯人指着丁维庸和两个法警说：
大人，这位老先生是刚才那位快死老太太的胞弟，他现在要带着他的外甥女看看他的姐姐，两位大人就行行好，准他们去看一眼吧。
好吧，你们就去太平间看看吧。不可大声哭叫，要遵守规定啊。
好好好，他们会的，谢谢谢谢。小姐，我们走吧。
哎呀，早知道我姐姐就要离开人间，我该在外头买一些纸钱来烧化烧化，免得她到了阴间受苦啊。哎，陈嫂，你看这时候你能不能出去买点纸钱来去烧化烧化？
这，哎，我们这儿同间的人呐，昨天就看见老太太不行了，就凑合了一些钱，托人买来冥钱。哎，老先生，你就拿去用吧，这也表示我们跟老太太共患难呢。
那位古道热肠的女难友说了，就走到监房的墙角边，取过金纸递给丁维庸。丁维庸连连摇了摇头，以沙哑的悲痛声哭着说：
姐姐。
黄梅和陈嫂在旁见了，也都拭泪不已。在两个法警带路下，几个人踉跄地向着阴森的太平间走去。 几个人到了太平间，此时黄丁氏已经断了气，脸色惨白地躺在一张木板上。黄梅扑过去，扑在她妈妈身上痛哭失声。丁维庸用手在她姐姐鼻孔上摸了摸，确定没有呼吸。她一面哭，一面将金纸点火焚烧。两个如狼似虎的法警厉声对丁维庸吼说：“
老头子，太平间不能烧火，要是烧到房子，就要把你抓起来坐牢，快把火熄掉，听到没有？”
丁维庸听说坐牢，吓得心惊胆跳，立刻用脚把正在燃烧的冥纸踏熄，向两个法警连声道歉。陈嫂见黄梅伏在她妈妈身上哭得悲伤不已，就向发呆的丁维庸说：“
庸爷，你还杵着那干什么呀？你上前多去看他几眼呐，他可能就要被抬去烧了呀！你快上前去跟你姐姐永别啊！”
姐姐，你怎么会死的呀？你丢下我跟小梅，我们的日子怎么过？
丁维庸一时情急，两手拉住姐姐的手，放声痛哭不已。当他正哭得老泪纵横时，没想到黄丁氏受到回光返照的影响，突然从木板床上面坐起来了，只把丁维庸吓得魂不附体，转身拔腿就跑，认为他的姐姐是僵尸出现。全屋的人都惊惶失措，只有黄梅心中欢喜，认为她的母亲是死里复活。
老太太，
可是没一会儿又见她的妈妈倒在木板床上，仍然断了呼吸。接着就听黄梅哭声再起，整个太平间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。陈嫂和黄梅同声哭泣不已。陈嫂看见丁维庸回到屋内，她先止住啜泣，推了一下黄梅说：“
小姐，你别再哭了，再哭时间就来不及了，赶快想法子料理老太太的后事要紧。迟了，东洋人就要把他拖去火葬了，你同意吗？”“
不，我妈生前曾经对我说过，不可以用火葬，要用土葬。我记得他老人家留下一笔钱，我要遵照他的遗言才好。”“
嗯，幸亏庸爷回来了，买棺木、找墓地这两件事，就要他快去办理吧。”“
舅舅，您听清楚了陈嫂说的话吧，妈妈棺木跟墓地的事就麻烦您了，我这有钱你拿去办，时间越快越好。过了今天，东洋人就要把妈妈拖去火葬了。”
黄梅说完，拿了一根整十两重的黄金条块递给丁维庸，脸色凝重地说：“
这根金条请你赶快拿到银楼换钱，找一家有信用的殡仪社，棺木墓地由他们包办，赶快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。舅舅，您都听清楚我的话，记得我的话吗？”“
哎，我听清楚了，我也记得了，一切都没问题。”“
好，那就请舅舅赶快去办吧，千万不要拖过今天。”“
好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去办，我走了。”
丁维庸接过那根金条，转身走出太平间，一溜烟似的走出监狱去办事了。这一回丁维庸真的没有失信。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，他坐在一辆民间殡仪社的礼车上，与一个司机、两个捆工载着一具棺材，驶到了监狱的大门口。先塞100元储备银行钱 给监狱警卫人员。于是灵车很顺利地开进监狱大门，他满怀自信地走进太平间说：
小梅啊，殡仪社的车子棺木都来了，连寿衣都有，快点准备替你妈妈入殓吧。
黄梅与陈嫂听了，就叫工人先把汽车上的棺木抬进太平间，然后为黄丁氏穿上寿衣，接着就将他抬进棺中。黄梅和陈嫂都放声痛哭，丁维庸在旁也直擦眼泪。大约经过十多分钟时间，工人把棺木抬上殡仪汽车，黄梅由陈嫂扶着走出太平间。他两人到了灵车前，这时突然来了两名法警，凶头恶脸地向黄梅说：
哎，你现在的身份还是监中的犯人，你不能跟着殡仪车送葬的。
黄梅悲从中来，情不自禁走到母亲棺木前，跪倒地上磕头不已，双目含泪说：
妈妈，孩儿不孝，我不能送你了，妈妈。
小梅啊，你既然不能送你妈妈，就不要送了，你由我代表吧。你妈妈是个有福的人，她的那块墓地在北极阁下，山明水秀，人杰地灵，你放心吧。
灵车喇叭响了两声，表示要开车了。法警拿着一张单子交给丁维庸说：
老先生，这张单子是监狱开给死囚运出尸体的证明书，车子出监狱大门的时候，你要把这个单子交给警卫，他们才会放行，知道吗？
谢谢谢谢。
丁维庸一面收下单子，一面口中连说谢谢。在黄梅和陈嫂的嚎啕痛哭声中，只见那辆殡仪社的汽车渐渐驶离远去了。黄梅在法警监视下回到监房，几位热心的女难友都围住她，劝她应以腹中胎儿为重，以免伤了胎气，黄梅才慢慢地止住了哭泣。在这段期间，幸有陈嫂照顾黄梅，让黄梅在监狱中不知不觉度过三个月，生了一个活泼健康的小男婴。子夜时分，夜阑人静，女难友都已呼呼入睡了。婴儿的啼哭声和着较远处南监中犯人被刑求逼供的惨叫声，使黄梅有说不出的恐惧和彷徨。她几乎每夜都难以入睡，有时会想到自杀。可是一想到孩子没爹没娘，便割舍不下。所幸能有陈嫂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还忠心不二地跟随他帮助他，也算是难能可贵，让他感到安慰。黄梅因营养不良没有奶水，同间的女难友便托人买来一罐代乳粉。这一天，当他正在喂婴孩时，突然听到监房外女牢头叫他一声：
黄梅，你家里的人来看你了，我开锁让他进去了。
由于这个女牢头收过陈嫂的红包，所以 他每次来探望黄梅都非常方便。陈嫂提着一篮东西，满面春风对黄梅说：
小姐，你喂什么东西给宝宝呀？
代乳粉。
哎呦，宝宝太小了，吃代乳粉不消化的呀。你看，我已经买来十几罐好的牛奶粉，我现在就开一罐冲泡给他吃。我还买来热水瓶跟牛奶瓶。
陈嫂，你从哪儿弄来的钱为宝宝买这么多的东西啊？
雍也给我的呀。哎，小姐，你没想到吧？啊，
舅舅怎么会有钱替我孩子买东西啊？
哎呦，小姐，你不记得啦？他说啊，你给他那根金条换了钱，付给殡仪社棺木墓地钱之外，还剩100多块，我才有钱为宝宝买东西的啊。
舅舅变了，他把剩下的钱分给你了，那他身上不是没钱了吗？
他说啊，可以到夫子庙王麻子家去收烟账，他说啊，不收白不收。
陈嫂说完立刻转身冲泡奶粉去了。黄梅看陈嫂是这样照顾她和孩子，心中感动不已，认为她实在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仆人。严冬慢慢过去，初春逐渐来临，久不露面的阳光逐渐射进黄梅座间的囚房，似乎天上欣欣向荣的景象。这时黄梅正在牢房中喂婴儿，房外突然出现一个不速之客在呼叫她的名字。一个女犯走过去对她低声说：
王小姐，外边好像有人在叫你的名字。哎，
叫我？什么人叫我啊？
我也不认识，这个人好像从来没来过。
黄梅听了，放下婴儿，满腹的疑虑和不安，缓缓地走到铁栅窗口，向着窗外问：
谁找我？
黄小姐，你怎么连我也不认识了？
黄梅从铁窗缝隙中向外瞧了好一会儿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赵二童，不过他因为一只眼睛蒙上了一层纱布，黄梅几乎认不出来是他了。他看见赵二童睁着一只眼直愣愣地望着他，黄梅神色不定地说：
原来你是赵二童先生。赵先生，我几乎不认识你了，你来有什么事吗？
我听说是伯母去世了，所以我来看看你，望你节哀，保重身体要紧啊。
谢谢你，赵先生。还有什么事吗？
我今天来啊，向你报告好消息的。
我在坐牢，还能有什么好消息？
哎，你再过两天呐，就可以出狱了，不是大好的消息吗？明后天呢，你就一定可以自由回家了。
你骗我？
哎呀，我骗你做什么？我赵二童说的是实话，若是有半句谎言，我就遭天打雷劈，你还不相信呢？
赵先生，你不要赌咒嘛，能把实情再对我说一遍吗？
好。哎呀，自从我们的涂队长啊，在义江门中山桥被炸死以后啊，古村联络官和小原宪兵队长进行多方面的调查，认为丢炸弹的人呐，确定是潜伏在南京的余方重庆分子干的，与你没有关系啊，这是千真万确的消息啊。黄小姐，你就要回家啦。
你怎么知道这些重要消息呢？
哎呀，涂队长死后啊，刘队副升队长了。昨天他参加清乡高级会议，决定放你啊。
这样，真是谢谢你。赵先生，你最近还看见过我舅舅吗？
你说丁维庸啊？他昨天到夫子庙收烟账，还到我们队部啊，向升官队长的刘队副道喜呢。哎，你要找他，
黄小姐？
不，我要出狱，他一定会来的。陈嫂也会来的。
黄小姐，明后天呢，就会释放你的，我来接你出狱，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
不要不要，千万不要，陈嫂一定会来接我的。赵先生，你千万不要来哦。
好，黄小姐，再见了，你自己多保重啊。
谢谢你，赵先生。
再见啊。
再见。
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陈嫂提着一包东西来到牢房。黄梅看见陈嫂满脸现出笑容，脸上也浮出一丝的笑意。陈嫂一开口就笑。
听说你今天可以出狱了，真的吗？
昨天下午，他们说找不到我犯罪的证据，已经宣判我无罪了。本来昨天就会放我回家的，要不是怕天黑摸不清路，我昨天晚上就抱着宝宝回家了。
小姐人好心好，好心有好报，老天是有眼的。
我能有什么好报？进来的时候是跟妈妈一起进来的，如今他老人家已经……
哎，好小姐，你不能再哭了。坐月子的时候流泪，将来对眼睛是会有伤害的。为了宝宝，你要多保重啊，我的小姐。啊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以后我们的家还得靠你带着我们过日子呢。
过日子？
看，宝宝这么可爱，你是有福气、有倚靠的人啦，别那么想不开。我已经把你换洗的衣服都带来了啊，快点换上吧，我们好回家啊。我雇来的两辆黄包车停在监狱大门外，等着我们上车呢，快点吧，我的好小姐。
陈嫂一面说，一面解开包袱，取出衣服给黄梅，要她换一套衣服好回家。几个同监的女难友见黄梅真的要走了，都上前和他道别，他也受感动地说：
各位姐姐，你们待我太好了，但愿你们也跟我一样，早一天能够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，过着自由快乐的日子。
几个女犯人听到黄梅说的话，都一拥而上拉住她的手，显出依依不舍的样子。这时，那个管理他们的女牢头手持一张黄梅出狱的开示票，交给走进牢房的两名男法警，护送黄梅出狱。陈嫂提着箱子包袱在前，黄梅抱着小娃娃，在两名法警陪同下，终于走出了度过数月煎熬生活的监狱大门。主仆二人抱着婴儿，提着东西到路边两辆黄包车前，正要上车时，突然看见赵二童蒙着一只眼，走路一拐一拐，满脸笑容向他们二人走来，笑着说：
恭喜你啊，黄小姐，你今天得到自由了。
赵先生，怎么你又来了？
今天早上啊，我在夫子庙六朝居吃早点，看见雍二爷，我对他说你今天就会出狱回家，要他早点回家等你，所以我来把这个消息告诉你，好要你心里有个谱。
赵先生，谢谢你，我们现在就回家了。
黄小姐，你回家以后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跑腿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，绝不推辞，好不好？
不用了，谢谢你了。
啊，
我们要上车走了，再见啊。
再见。
赵尔童见黄梅态度冷淡，自觉脸上无光，心里没趣。到了家中那条巷道口，黄梅果然看见舅父丁维庸扣搂着身子在那家阳春楼茶馆门前出现。丁维庸也转脸看见黄梅抱着婴儿和陈嫂坐在车上来到他的面前，他笑着说：
小梅啊，他们放你回来了。
是啊，舅舅。
哎呀，幸好我在夫子庙遇见了赵二童，要不是他告诉我，我还不知道你出狱的事情呢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你终于回家了，我们团圆了。
团圆什么？去的时候我是跟妈妈一块儿去的，可是他老人家……
小梅，不哭不哭啊，有话回到家里再说。车子走啊！
两个车夫听丁维庸一催，又继续前行。丁维庸提着一壶茶，在黄包车后，一面走一面向坐在车上的黄梅说：
小梅啊，你看你怀里的这小娃娃多可爱啊。他看见我了，还对我挤眼睛了，你说这好不好玩？
不一会儿，黄梅在两人陪同下回到一别数月的家中客厅，心中涌出无限的感慨伤痛。他终于克制不住，怀中还抱着婴儿，竟失控嚎啕大哭，口中频频呼叫喊道：
妈妈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已经跟着我回到家来了。
陈嫂怕黄梅哭声太大，
妈妈
惊吓了婴儿，赶忙过去把孩子接过，抱在怀中。丁维庸满脸愁容，张着沙哑的喉咙说：
小梅啊，你不要再哭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妈妈的灵魂一定跟着你回来了，她就葬在北极阁下观音庵的后山上，今天是她的百日祭辰，我已经去请观音庵的住持老尼，今天到我们家里来为你妈妈超度亡魂，也为你消灾降福。时候快到了，他就要来了，你赶快去洗把脸，好迎接他来，替你妈妈做法事啊。
这时陈嫂抱在怀中的小婴儿哇哇哭了，黄梅转身要为他泡奶粉时，忽听大门铃声响了，丁维庸快步走去开门，只见一位老尼带着三个十七八岁的小尼，背着一些道场的东西来了。老尼面露微笑，向丁维庸说：啊，施主万福，老尼尊主来为令姐在天之灵超度亡魂，我们前来打扰了，请施主包涵。
哪里哪里，欢迎安主法驾光临寒舍，我跟我的外甥女欢迎法师都还来不及了，您怎么说包涵这两个字？快请进快请进。
谢谢。
大安主，小法师，你们快请进来坐喝茶，来来来。
老尼带着几个小尼进入皇家后，开始布置道场。大客厅上摆好方桌长凳，桌上放着红红绿绿的招魂幡，幡下还排列着金黄色的十八罗汉像， 以及一些观音大士菩萨像之类的。老尼穿上一件道衣，手中摇着一只小铜铃铛，他坐在桌子一头中央，口中念着超度亡魂的《金刚经》。这时，黄梅在老尼呼鸣的安排下，跪在桌边黄丁式的灵牌前，哀伤啜泣，呼叫妈妈，一面烧纸钱，一面还听老尼说要他妈妈的灵魂前来领钱。于是香烟缭绕，灯火辉煌，顷刻间惊声铃声大作。此时就听念经声、木鱼声、清脆的铜铃声很有节奏混合在黄家的客厅中。天亮后，老尼和小尼们收拾起桌上的不翻神像之后，陈嫂才把入睡的丁维庸叫起来，与老尼算了账，付了钱。这时黄梅不禁向老尼凄婉地说道：
老姑姑。
姑娘，什么事啊？
我实在不能够在这个家待下去了。
哦，那你要到哪儿去呢，姑娘？
我要求老姑姑解脱我。
解脱你？
是的。
姑娘的话是何所指？
我想跟随姑姑离开这个家，到庵堂里去静静我的心。
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姑娘的一家遭遇令舅昨天到庵堂中对我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也是前世留下来的劫数。不过你要知道，空门是不易进去的，如果你的孽缘未尽，姑娘，我想你还是要冷静一点，三思而行啊。
不，姑姑，红尘上的烦恼已经把我折磨够，我要隔绝这种苦恼，望求姑姑开恩，收留我这个苦难中的人。女弟子黄梅向恩师叩头。
哎呀，哎呀，姑娘为什么行此大礼？我
安主法师，你就收留我们家小姐吧。你看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，多可怜呐！你就成全她吧。
好，好，好，我收留，我收留。哎呀，我怎么担当得起呢？
感谢恩师收留我。女弟子黄梅向恩师磕头。
哎呀，不用磕头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老尼双手去挽黄梅，三个小尼也上前帮忙把她从地上扶起来。丁维庸一直站在他们旁边，直愣愣地听他们说话，一声不吭。当他看见老尼已经决定收留黄梅为女弟子时，他失神落魄地说：
小梅，你遁入孔门当了尼姑，这个家就算完了，散了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陈嫂怎么办？这房子又丢给谁呢？
舅舅，如今这个家有我没我都一样，妈妈去世了，
我也没有办法留在家中。我走了，家里所有的东西我丝毫不要。你好好的守住这个家，这些财产都是你的了。
小姐，小姐，你走了，我也要走了。我要回到我六合老家去种田了。
陈嫂，陈嫂，自从我回到家来，我看见你忠心耿耿的在我家帮忙，内心就很受感动。你实在是一个忠厚诚实的好人。你在我家吃了不少苦，受了不少的罪。我妈入狱前后，在那段日子里还真亏了你。陈嫂，你能在主人家衰败的时候仍然这么的尽忠职守，在这世界上实在是太难得了。
小姐也待我好啊。
好了好了，别惹我们梅姑娘哭了，我的陈奶奶。要是你真舍不得，还可以跟她到庵堂里去啊。反正她的那个小娃娃也少不了一个人替她洗屎擦尿的。
老尼听了丁维庸这样一说，立刻现出诧异的神色，向着黄梅问：怎么，姑娘，你还有小孩吗？
是的，师父。
这样有牵挂，怎么能够修行呢？
师父开恩，顾念我们母子不能分开。
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，观世音菩萨。照你这样的情形看来，姑娘，你还是七情相连，六根未断，不可剃度，只能代法修行啊。
谢恩师，法外开恩，我给你磕头。
姑娘，即使这样，小孩也要跟着妈妈的呀。
我想把他带在身边，抚养一段时期再说。
暮鼓晨钟的日子里，都有一定的念佛经时间。孩子小，没有人照顾，可不行啊。
那么，那陈嫂，你能成全我的心愿吗？
只要小姐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是再吃苦受罪，我也会跟随小姐的。
陈嫂，你真是个大好人，我好感激你呀、啊，陈嫂。
小姐待我情深意重，我当然对小姐要尽心尽力了。
陈嫂，陈嫂，你说的都是真心话，
我永远不会改变。小姐，你放心。
黄梅望着陈嫂的脸，热泪纵横。这时，几个小尼已经把桌上的东西收起来，准备要走。一直站在旁边发愣的丁维庸，见黄梅与陈嫂抱着小婴儿，眼见就要跟着老尼走了，他感到孤苦无依，忽然悲从中来，哭道：
我的姐姐死了，小梅、陈嫂，你们也都走了，叫我一个人住在这冷冷清清的家里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？
中原落日第七集，江九州著作，李若梅导播，戴维雄配音， 小安录音，冯云中主讲。参加演播的有潘宁东、董淑珍、李若梅、冯云中、李正淳、徐雅文、张东光、王聪颖。谢谢收听。